不电影，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今天我差不多快死了。
他刚进来接我，想说这什么凄凉的背影啊！我都那时候都没有讲话，我想他为什么不讲话？
真的快死了！
你要不要讲为什么你要死了？
我刚打完第三季的第一天，嗯，我前两季是 A Z， 第三季是莫德纳，就是据说副作用会最大的一个组合。
哦，真的哦。
对，
所以你现在的副作用是因为莫德纳是吗？
对，就是因为 AZ 混莫德纳，哦，所以就是作用还蛮强烈的。
看来我少了一个选项，我还是不要选莫德纳好了。
但是选莫德纳，据说保护力比较强啦，嗯，不知道真的假的。
啊，还是跟大家讲，有疫苗打就赶快去打啦。
对，而且第三季超好排的，嗯，大概2月10号。就是去那个吧，登记吧，然后2月14号就打到，嗯，
啊，很快耶。
对，然后就打完之后，我就把它 po 在 IG 上面，一堆人就说，哦，等着被车撞哦。他说指那个感觉，啊，然后他说什么，哦，就是接下来就准备头痛3天啊，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想说应该还好吧，没有第一天之后就快死了。
看来明天要请假人了。
一开始就是觉得，嗯，好像出门去上班起来觉得，嗯，好像还行，就有点不太舒服。嗯，然后上班到一半就是除了头以外全身都在痛，都在酸痛。然后下午开完会之后连头都开始在痛。我要回家了，我觉得我快发烧了。
你不要再讲了，我有点不敢去打针了。
那就预 BNT 吧，预高端的选项啦，不知道现在谁还会选高端。
没有啦，我只要能预约我就预约啦，我没有在怕。
那你第二季什么时候打的啊？
11月吧，
那你已经可以打第三季了啦。
对啊，但他那个表好复杂哦。
没有啊，你就直接要去登记啊，就可以立马，
哦，直接去查就好了。
对对对，你直接去那个网站，哦，他就可以立马让你登记。
哦，好，
所以不用担心，很方便的。虽然他的表可能写的不是很清楚。
好的，好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片呢？
今天要聊就是最近也是蛮有名，也翻。那叫什么？风声雷动吗？
风声雷动
是吧？是这样讲啊？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啦，这个用词
的日本片叫《在车上》。
对，在车上在说什么呢？
他就在讲说，就是主角叫加福裕介，裕介，裕介怎么办？他在讲什么？好，主角他叫加福裕介，
没关系，不会帮你剪掉的。
我大概可以想到，反正他是一个就是很知名的舞台剧演员，然后他也是一个导演这样子，然后他在某一次就是意外就丧妻，就是妻子就死掉，就脑充血死掉这样子，然后过了2年之后，他就被邀请到广岛的戏剧节去制作舞台剧这样子，然后在那里就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他就是需要聘请一个汽车代驾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家福就遇到了比较不善于沟通的美沙纪，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趟趟的安静的车程中，然后慢慢了解彼此，然后也解开自己就是比较难解的心结的部分这样子。
哇，
嗯，
好啦，那先稍微聊一下。
你现在很安静，你现在打起精神来。
我要不要打起精神来？那你喜欢这部片吗？
也不能说喜不喜欢，我可以跟人家讲一下前期提要，因为我自己去看这部电影之前，我是蛮害怕的，因为我在去年就看了导演的上一部作品叫《偶然与想象》，
嗯，
然后看完哦，就是因为大家都就是那时候已经大家开始在排年
如潮，啊，
就对啊，大家已经开始在排年度十大佳片，就可能排在第一，就反正就一定在前十这样，然后我就说嗯，会不会看不懂啊？然后我去看一下，哎，还真的蛮看不懂的。就是我看完这个感觉就是哦，好有趣的故事哦，这样子，
然后就没了，
就没了，
仅此而已，
对，就仅此，所以我就很害怕我看完在车上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
那先聊一下偶然与想象好了，你看完偶然与想象，嗯，觉得它哪里有趣？
就是我觉得它故事都有点意想不到，
哦吼，
对，然后就是感觉很像在描写，很像在描写一个梦境，就是感觉就是平常根本压根遇不太到的事情，
不会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可能就这样。
我先讲一下《偶然与想象》的话，嗯，我觉得它其实蛮酷的一件事情是，你有发现到所有的演员他们在谈论对话的时候，几乎都像在读本，没有情绪在里面吗？嗯，
哦，没有，我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呢。
对，反正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嗯，有一点点就是导演刻意想要强调故事跟对白的有趣性，嗯，所以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压到非常非常的低，
嗯，
他就让你单纯的感受到读本，欸，不是读本， 是单纯的感受到对白的魅力跟力量到哪里，可以为故事带来什么样的力量。嗯，所以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从这一点看起来很简单的手法，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故事真的写得很精彩。嗯，才有办法用这么简单的方式让这么多人觉得有趣。
哦，是这样子。
对，但是我也觉得可以，如果觉得那部片没有很好也还好，因为蛮多人都觉得，就我个人也觉得就是他比较小品一点。
嗯，
然后像因为最近我在公司用奥斯卡的专题嘛，
嗯哼，
然后光冰口龙剑就有四篇文章，目前好像有可能会再冒出第五篇。
为什么那么多？
原本我是邀了一个人写导演，然后邀了一个人写影评，然后老板看到他入围最佳导演又最佳影片之后，就是奥斯卡入围之后，他就太开心了，就又多邀了两篇。他说：“哎，我又多邀了两篇了。”我说：“妈的啊，我才刚邀了一篇，所以现在怎样四篇文章？”
哦，不是你写，是你找别人来写。
对对对对对，是我主要负责，然后我找别人来写这样子。
哦，这样子。
对，然后就莫名其妙多了很多篇文章，所以我还要跟所有的作者们沟通。哎，那个方向可能要帮我注意一下，你只能是往这个切角走，还没有人要写不一样的东西哦。哦，不能打架哦。
好，不可能在这边怪老板吧？
反正老板也不会听
啊。哦，也是啊，
老板听到。
也 whatever，
对啊，是不是隔天就忘记了？啊，我干嘛讲这件事情啊？
我也忘记了。也就是说，你那时候在讲说，就偶然与想象算是一个比较轻松小品这样子。
哦，对，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在跟很多作者在讨论的时候，
嗯，
蛮多人其实就觉得偶然与想象，他们觉得还好，
嗯，
就是小品的作品，所以嗯，没有特别喜欢他，我觉得是。还好啦，还算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就可能不能抱着一个很大的期望去看。
对，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在车上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吃得下的片。
That's right。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跟那个我们作者讨论的时候，他就一直很狐疑说，嗯，天哪，在车上怎么会入围最佳影片跟最佳导演。
嗯，
他说欧美人啊，看得懂这种电影啊，我说太歧视了吧。可以这么直接攻击欧美人了吗？但是因为他的步调真的是蛮缓和的，所以再加上他的故事方式其实很隐喻，
嗯，
所以想说一堆人看一想说 What the fuck， 这是在演什么鬼东西。
对，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这种想法。
那你看完这部片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看完在车上的感觉？
看完在车上的感觉哦，就是我看完能够感受到有人会喜欢冰口龙介的那个魅力跟他的文学性的那个电影方式。
どうして？
啊，
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他不管是画面啊，然后还有剧情跟他们所有角色讲的事情，我觉得都一定会有人喜欢，但好像我不喜欢。我很像一个理工男在看一些，就你知道吗？我有点看不懂，但我觉得哦，一定会有人喜欢懂这种东西。
而且我觉得其实蛮刚好的是，我的朋友里面喜欢文字的，
嗯，
都会很喜欢这部片。
嗯，
但是不喜欢文字的人都会觉得这部片好漫长，
真的很，我自己觉得蛮漫长的。
但你有看他睡着吗？
有一点点，真的一点点，我真的很撑住了。就是我前面看，就是看差不多两个小时吧，我就都没有睡着，但是就有点那个困意的气氛就有点慢慢养成起来。然后我最后睡着的地方是那个冈田将生跟西岛秀俊两个在车上，然后他们在讲那个那个叫什么，
他的太太，
他的太
太的太太，
对，他的太太，因为他太太就是在做爱玩，就会讲一些故事嘛。
对，
对，那冈田将生就是跟他讲一些那个西岛秀俊不知道的后续这样子。然后在那一段就
就睡了。那哪里醒来的？
没有，就醒来他们还在聊。就是我没有睡很久，就醒来他们还在聊，就睡一下，哎，醒来还在聊。
那段应该是整部最重要的一个段落。
啊，我怎么会知道它是最重要的段落啊？我想要走那么长。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其实看了三次了。
我知道，我真的很想问你到底要几刷。
但我觉得很好看
哦，
所以我才有办法看到三遍。
有啊，当然我有感受到你觉得很好看的那个。
但是我三遍都有睡觉。
有啦，你那时候看蜘蛛人不是看两次也都在睡觉吗？
没有啦，第二次才睡觉。
哦，第二次才睡觉。哦，
第二次 才睡着。但我先讲、哦嗯、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段呢、嗯、是我第三次就是院线上映之后才去看的那一次里面、嗯、最多人睡着的地方、嗯、我大概出戏院之后听到最多人讨论就是哎、欸、你刚才睡着了、欸、然后大概听到四五组人都在讲睡着的事情、嗯、有三组人都在那一段睡着啊、而且你知道有一个就是情侣档就是女生睡着了、嗯、然后男生超鸡掰的，他说天啊妈的，你在最经常的一段睡着，你真的不值得看电影呢，你对得起这个电影票钱吗？他把他的女朋友数落了超凄惨，
太严重了吧。
对，他说你真的只适合看那种无脑的韩剧。我想说哇，他怎么还要被他女朋友杀掉，
没那么夸张吧。
我觉得没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啊、他可能是、嗯、是冰口龙介的粉吧、哦、所以就是看到他女朋友睡着就是整个是愤意、哦、整个大气，就把他的女朋友骂的什么都不是的感觉。
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我会气炸，
我还以为你会哭出来。
没有，会气炸。
那种觉得哇、哦、骂的好精彩。但是我不太认同他讲的话啦。
的确啊，而且我也不算少数吧，就是这样讲起来好像也不算少、
看起来应该是蛮多数的。啊，我看了三次、嗯、第一前两次都是试片、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睡着的地方是他们去那个垃圾清理厂那边。
哦，垃圾场哦。
对对对，就是他们在就是 清理厂讲的那些话，就是我大概睡着了一两分钟这样子。嗯哼嗯哼。然后后面两次呢，因为其实我这三次看的时间都是工作完之后，就是非常非常累的时间点。嗯哼。然后在进戏院前，我就大概知道我会睡着、所以我就选择在前面的四十分钟先睡一睡。
为什么会选在前面四十分钟？
因为他不是前面先很长一大段之后才把那个电影标题露出来吗？
对对对。
因为我就想说。反正那边比较像是先架构它的整个，等于比较像在铺陈了，
就前情提要的概念。
对，嗯，在营造男主角这个角色跟人格。嗯嗯嗯。所以我就想说，反正我已经知道他的角色跟人格的定位在哪里，
okay.
其实那些资讯我都很明确知道，那我就睡了，
就足足睡四十分钟哦。
对，
啊，两部这样八十分钟这样子，都睡着了。
对，但我后面都有照常看起来。就是我就是很刚好就是都是片名出现的地方我就醒来了、
你也是蛮厉害的。
我也觉得，我发现我好像自己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是能够在身体里面
有一个身体时钟在的、
上次制作人也是，我就想说天哪、前面我没有很想看，我就想看所有制作人都出来的时候，那我是前面就睡到那个制作人出来的时候。
太浮夸了。你太浮夸，
觉得是我的生理时钟默默可能有一颗眼睛是睁开来的。
那你很值得再次刷、欸、
看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醒来。
对啊，会不会是刚好这样子。
不知道。但是因为每一遍都要花三个小时，所以我可能暂且不会四刷、
有啦，有受阻。
但是我已经让我其中一个作者，因为第二次看是带着一个作者去看，然后第三次是跟我朋友去看。嗯，我已经让他们深感佩服，就是我的生理时钟可以叫我起来的程度。
不用叫你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而且第三次我在进场前说，我等下会睡觉、我已经完全就是先预告这件事情，
先打个预防针这样子。
对，那没想到在这么完美的时间点醒来。嗯，好了，那既然都聊到前面那四十分钟，嗯，你看前面那四十分钟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困惑？
很困惑啊，我就觉得那个这妻子也太怪了，真的，我一直看就觉得我没办法忘记这妻子的就是他的习惯这部分。
先讲一下前面四十分钟在讲什么内容吧。
我吗？我讲吗？
对对对，
反正他前面就是在讲，就是男女哎、欸，那个男主角的老婆，他们有点像一个搭档的感觉， uh-huh. 就两个都是跟舞台剧跟就是戏剧类相关的职业这样子。对，然后前面就是在讲说，就是他妻子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他妻子在做爱完之后，他就会讲一段故事。
没有，他还有强调是高潮之后
哦，高潮，
所以没有高潮的话，可能就讲不出故事了、
哦。这样子，
我觉得他就是话语中有点在，就是在说他自己的性能力很强，就是能够就是让他每次都有到高潮。
这样
我觉得他是语带骄傲
啊。你说男主角的部分，
我觉得男主角语带骄傲。
OK， 反正就是他在做爱高潮之后呢，他就会讲一段故事，但他到隔天他就会忘记了这段故事，所以男主角都会帮他记得，因为这个故事也是蛮精彩的这样子。
他那个故事讲了什么？
那个故事就是在讲我讲一下我大概记忆就是记得的部分，就是好像是
记忆力大考验，
就有一个女生，然后她有时候可能会去一个男生家里，然后就然后她就会在那边留下一下她自己的东西，可能是她的内衣，可能她的
没用过的卫生棉，
对，就是留在那边，就然后再拿一个那个男生家里的东西当做。就是有点像标记说哦，我来过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有一个哎、欸，我到此一游，然后就交换一下东西、嗯。但我觉得他那边有一段话讲的还蛮有趣，他就说他觉得就是这个房间看起来就是他妈妈的控制欲很强烈、嗯，所以每当他潜入这个男生的家里，然后交换这个信物之后呢，他觉得好像在赋予这个男生就是能够抵抗他妈妈的力量、
哦。对对对对对，你一讲我就想起来了，但是后面我真的忘记了。
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原则，嗯，就是他不会在他的房间里面
自慰 ，OK。
但是某一次他就是忍不住了，嗯，然后在他的床上开始半裸的自慰起来，自慰到一半，他听见门开了的声音，
有人来了，
对，嗯、然后随着就是那个人开了门，进了玄关，慢慢的走上楼。他就在想说到底会是谁来，嗯，就是爸爸吗，是妈妈吗，还是他回来了，
对对对，
然后边想的过程他就觉得越感到兴奋、嗯、然后故事就结束
在
这里，
对，
有够变态的一个故事
对，
然后反正他就讲这个故事，然后、嗯、那家福先生跟家福英这两个人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家福英是谁？
家福音是他老婆的名字、
oh, 我想要家福音是谁
？Odo， 如果是日文的话是 Odo。
Odo， 对，你再问一次，我有失忆了。
就是他们有讲这个故事嘛？在前面这四十分钟，这个夫妻档发生了什么事呢？
哦、oh, ，就是那个男主角呢，就是要有点像要出差吧，所以他要去坐飞机，这样，所以他就跟他老婆就吻别了。然后就那个男主角到机场之后呢，他就收到讯息，就是说，哦，他们好像我忘记什么问题，反正就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所以他要搭明天的班机，那他可以就住在机场附近的旅店这样子。嗯哼嗯哼，对。但是男主角就觉得不要，他就要回家，所以他就回家了，他就开了门，就哎看到什么？看到他老朋友。哎、欸，不是什么老朋友，他老婆外遇了这样子。
对，你刚才那个，哎、欸，不要，也太淘气了吧、
啊？真的吗？怎么办？我们今天都不在线上哎、欸。
没关系，就这样子吧，反正大家应该习惯了。
真的吗？对，反正他就看到他老婆外遇了，但是他这时候就没有把他啪扛，就没有把他老婆啪扛这样子，所以他就是默默的关上门，然后就回到机场附近的旅店，然后照常跟他老婆视讯，就老婆就说：“哎、嗯欸，还好吗？”他说：“哎、欸，还不错啊，就很照常的视讯这样子。”但是，所以他们就是一直以来，就是男主角跟他老婆就一直都没有说破这件事情，所以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这样子。然后在最后四十分钟快结尾的时候呢，就是她老公就有一天也一样照常要出门工作这样子，然后她老婆就说，回家可不可以谈一谈？嗯，对，然后她老公，她那个男主角就故作镇定的说可以，然后他就出门，然后他一整天都一直开那台他的红色布布，然后就一直开，他也漫无目的一直开开开开开，开到晚上回家之后，他老婆就倒在地上脑充血就死掉了，这样
不是脑充血啦，
不是吗？
脑溢血啦、哦，
不一样吗？
脑充血怎么会死人啦、
啊？哦，脑充血脑溢血不一样、啊，
脑充血的话可能就像你倒立之类的、血都往脑子流就会脑充血啊、哦，脑溢血的话代表说就是。脑子里面血管已经爆掉了，所以就是血都留在你头里面、啊、然后它就堵住、
so、
然后你就死掉了。
そうですね。
对，但是全然違う脑袋机。
Sorry, 脑溢血死掉了这样子。
对。
对，大概这样子吧。是的。
没错、
啊。
其实这四十分钟就等同于家福音他在做爱高潮后所讲出来的故事、欸、
嗯，就有点像是他做爱完讲做爱高潮完讲的故事，有点像是他自身的经历的感觉。
对，那你还记得就是因为前四十分钟总讲到这个版本嘛，嗯，然后在你睡着的地方就是冈田他要补足故事的后续，你还记得是长什么样子吗？
等一下我鼻水都喷出来了
有多害怕？多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哎、欸！我想一下，
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那这边可能会安静个三分钟。我真的忘记了啦。
好，就后来冈田将生就有把故事的后续讲出来嘛。他说、后来打开门的人不是他的爸妈，不是那个男同学的爸妈，也不是男同学本人，嗯、而是另外一个潜入者。哦，这边有印象吗？
有。
然后这个潜入者因为看到半裸的女学生在他床上，就试图想要性侵他。嗯，就是也是一个很荒谬的开端。嗯哼。然后那女学生就拼命抵抗嘛，就拿起了那个男学生的笔，戳了他的眼睛，戳了他的喉咙，奋力抵抗下把他杀死了。之后就那天他留在那个男同学房间的信物。就是那一具尸体、他换洗了之后离开了这个家，打算明天就要招供。嗯，但没想到隔天到了学校，看见那个男同学还是一如往常的上课练球，仿佛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嗯，继续观察一天一个礼拜，他都还是维持一样的状态。嗯，所以想说，哎、那具尸体到底怎么了？嗯，所以他就想说要再去他家看一看，然后没想到去了他家之后发现。原本放在花盆底下的钥匙不见了，然后他的门口多加了一个监视器在那边。就这个世界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他知道有事情发生的变化，其他好像都没有改变一样。然后结局，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就停留在他望着那个监视器，一直说：“是我杀的，是我杀的。”是我杀的、
有点恐怖去了。
对，有点恐怖的故事、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故事跟家福音跟家福先生他们的外遇故事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嗯，你有这个感觉吗？
没有，前面有，后面没有。
就是我觉得家福音应该知道那一天
老公看到了。
对哦，所以当他晚上跟他视讯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诧异，为什么老公好像还是跟平常一样、就像那个女学生隔天到了学校、发现男学生好像家里没有尸体一样，就是一切都很正常的过生活、而一直好奇着就是他的老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做出反应、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而直到他想要再次探查跟她老公讲清楚的时候、那个门已经锁上了、就她再也没有机会跟她老公说清楚这件事情。
哦，是蛮需要一直一直思考的。
对，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还是没有这个感觉，是第二次看第三次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她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连贯联系起来的，都可以互相映照的。他们在排练读口白的过程，还有就是他们三个人在自白的故事，以及就是他口中这个八木满转身的少女，就是入侵男同学家的故事，其实三个都是互相一直在呼应着的，
环环相扣的了。
对，所以这是让我觉得这个剧本非常厉害的地方。而且他就是因为改编自村上春树的一个短篇集，有很多人说就是他改编的是。完了，书名叫什么？我没有打上去。
好像叫《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对，没有，对，《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里面的在车上同名短片。嗯，但其实它只有引用了在车上的一部分，然后在里面啊，其实那个八木满少女的故事，以及就是在排练的这些东西啊，后续的短片里面有出现，都是放在这个没有少女的男人们，
就是有沿用到里面其他的短篇故事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这本短篇小说其实放了很多的篇幅在于男人跟女人间的关系还有性这件事情上。嗯，但是滨口龙介改编的版本反而放了比较多是在语言跟沟通上面。嗯哼，所以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想说，哇，就真的是同一个故事可以一宗各表。
怎么办？我真的好没有感觉、哦、
啊！因为你没有看过小说啊。
哦，你看过小说了？
就是我听有看过小说的朋友讲的、嗯，而且我有看过，就是在车上的前面几页。嗯，原本是想要看完啦、啊。嗯，但是打了疫苗之后，真的是没有办法。
啊、哦，可原谅，可原谅。
就他前面就提到，也是一样，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因为出了一些状况，需要找代驾。嗯，他前面的叙述就讲了很多他不信任女性驾驶的事。嗯，而且教练在帮他找代驾的人都会说：“哦，这个驾驶 OK 啦，就是虽然他是女生，但他好的程度不是女性的那种好，是真的很好的那种好。”哦，就是那个。对话里面就是他们讨论的东西其实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那个歧视性是很重的、嗯、就是对于女性开车的刻板印象是非常的重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讨论这个东西会有人觉得不舒服，但是也有人会觉得很认同。
Why？ 认同的点
就是其实可能真的会有蛮多人觉得女性开车是蛮多问题的、oh. 尤其是一些爱车如痴的人、mm-hmm. 就有点像是在车上里面男主角的这个状况、oh. 就是他不太允许别人碰他的车，他对他开车很有一套的方式、mm-hmm. 你看他眼睛出事了之后，然后他老婆载他回家，他其实就对他的老婆开车方法蛮芥蒂的，
嗯，就蛮多他觉得很多妹嘎在里面这样。
对，所以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在电影里面他就没有点破这件事情、嗯、但是在小说里面他是很明确的讲、嗯、而且是讲的让人有点不太舒服、哦、但是那男主角也有说但他有这个感觉，但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应该跟别人讨论的、哦、就是有种政治正确、嗯、跟因为政治太不正确了，所以不应该跟别人讨论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改编的非常厉害的点。嗯，在继续聊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些角色们好了。
哦，好啊，好啊，好啊。
你先猜猜看，男主角也就是西岛秀俊，嗯，几岁了？
我看过了啦，50岁吧，对不对？
但你不觉得他看起来没有50岁的感觉吗？
他很有魅力耶，这个叔叔。真的就看完就觉得，而且他又壮，然后他看起来又没有很老，然后就很帅这样子。
对啊，
对啊，我觉得他甚至还要比钢铁降生再帅一点点。
哦，真的假的？那他们两个是不同调性、
啊嗯、不同调性啊。但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那个西岛秀俊那边。嗯，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钢铁降生多一点、嗯、而且我觉得导演也比较喜欢钢铁降生。
Why？
等他聊到钢铁降生的时候再说、哦、
好好好好好。
西岛秀夫他这个角色其实你看他的时候你喜欢他的演技吗？
啊，可是我自己本来就不是一个
爱看演技的人。
对，而且我也看不懂演技。除非真的很差啦，除非真的很或是我觉得很奇怪这样。我里面有觉得一个人很奇怪，但等一下再讲。对，我大概，但是我对西岛秀俊就没有什么意见，就觉得他长得很好看，然后他也把那个角色诠释得很好这样。
那这个角色有哪些段落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吗？
嗯，就是我对他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他真的看得出来他有慢慢在释怀的感觉，就是不管是他对他的车还对他的妻子这样子、嗯、就像对他的车他可能会让那个代驾就是哦，就如果冷了可以进去躲那个就是
太冷的话可以进
去
车子里面躲一下
避寒这样子，然后最后还甚至还让他在车上抽烟。
对，然后还坐到了副驾的座位去。
对对哦，对对，他本来从后座然后就移到副驾去了。
哎，你有坐过这种车子吗？
你说前座还要再把它掀开的？
对对对 对，
没有啊，没有。
我们老板的车也是类似这一种。
你说五人座就要这样子掀、啊？
没有没有，他也是四人座，但是要这样掀才能够坐后座。
啊，是哦。如果是七人座，我就可以想象，但那么小我没办法。
就是他算是比一般的轿车再小一点点、嗯哦、但是我觉得坐这种车很可怕。
为什么？
就是有种你好像如果驾驶跟副驾不离开的话，你就是被困在后座里面，然后尤其是前面两个人还是你的老板们的时候，
而且你好像也爬不出去、
啊、对，就想说天哪、啊、我要离开这里。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油真的超过分，就是因为我们去外县市采访、嗯、然后回来的时候老板跟二老板就是坐驾驶跟副驾的位置，然后当天要回台北的人呢，还有就是我们的 主编跟我、还有一个实习生，
嗯哼，
结果呢主编看到这样的组合之后他就说哎、我搭另外一台车好了，他就放任我跟实习生而且那个时候我进来也不算太久，然后就让我们两个人自己就坐在后座、然后感受着老板在前面、就那个压力跟氛围
啊。
当下真的觉得被抛弃了耶，
真的在车上真的很多妹妹嘎嘎耶。
对啊，就是车上的空间其实是一个
很隐秘的空间，
然后很微妙很私密的一个感觉
啊。对，
那次之后就很想打我们主编
不可能在这边抱怨吧
就是在这边抱怨他真的是气，而且我还看着他就是一脸微笑就是欢送我们离开啊，然后心里就
没关系，你们先走吧，这样子。
拜拜，给你啊，欢迎。
很大胆。
对，然后我们下车之后，就是我跟实习生一起走，然后就说：“天哪，刚才在车上好恐怖哦！”
不能睡觉吗？
就是他们两个会谈生意，老板们会谈生意，
嗯、
但是偶尔时不时他会突然给我一句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现在处理的怎么样？”
哦，
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讨论到某件事情可能忘了某个细节、他就问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是怎么样子、然后或者可能是谈工作之间有个 gap 他就问说哎、最近工作的状况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他们会冷不防的丢一些球过来，然后就立马把接住然后再丢过去就是你坐在车上真的是战战兢兢的
啊、如果说我就会睡觉置之这所有一切，他可能就会说哎、那怎么样啊，哦睡着啦，然后继续开车，他总不可能把你叫起来吧，
因为那时候还是在工作时间里面
啊、
对啊，所以如果睡的话就等于工作在睡觉
啊，这样子哦，
所以就是有一种必须要醒着的感觉，非常的令人感到害怕。
好，那你有喜欢七岛秀俊所的地方吗？
其实我很喜欢那个他在也是前40分钟的时候，
嗯，
就是他不是有演男主角就是Fania叔叔的那个角色，
嘿对，
然后他在演的时候演到一半他就已经没有办法，然后就是在旁边休息，他就直接离开舞台、然后在旁边休息这件事情、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怎么说？
因为就是你从这个角色各个细节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自律跟非常自我要求的角色，
嗯，
比如说他开始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嘛，
嗯，
然后还有他就是点眼药水就是点得非常仔细这件事情，
嗯，对对对，
就他整部戏就是很多时候都在点眼药水，
就突然就看到他在点他的眼药水这样，
对，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多是很自律然后很严以待己的一个人，
嗯，
所以他通常应该会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所以当他发现他老婆外遇的时候也才什么都没有说透，
嗯嗯，
但是他在那一个时刻他爆掉了，
崩塌了，他的心崩塌了，
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还有最后他在雪地里面哭出来的那个时候、
哦、想什么雪地想谁啊，
雪地snow snow
OK OK
崩坏的时候其实我都蛮喜欢，就是他唯一透露出更最多自我的两个时间点、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在看之前刚好就是看了林依晨的采访，
嗯哼，
就是林依晨说他在演戏的时候啊他会尽可能的把自身投入在角色当中、但是他会那个时候他会他觉得他自己会分裂出两个自我，一个是投入角色的自我，一个是高高在上然后看着这一切的一个什么我去主我、
你说像上帝视角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然后去观察戏中的一切的状态，
嗯，
所以等于就把自己分离了开来
OK，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感觉西岛舅夫的这个角色其实也有这样的状态在，
嗯，
但是当他崩溃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主我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就让他自己本身陷入在这个故事的剧情里面，然后因此而崩溃。
我现在一直在皱眉头，好累啊！
太文学了，这
个对啊。
好，反正就是他一个自我崩坏的那个过程，让我是觉得看得蛮 enjoy 的。
我自己也蛮喜欢他那一段，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就真的才意识到，就是他其实妻子是不完美的，就他开始理解到就是、 就是有点像想要不应该执着在想要维持这一个完美关系里面，就其实有些人就真的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
嗯哼，而且就是小说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知道跟看到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有体现出这件事情来。
嗯，
像他前面其实钢铁降生那个角色就是去后台探望他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就有知道，就是他们两个应该有一腿，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在。
嗯，
但是当真实看到他们两个真的在做爱的时候，那个打击感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有表现出来，知道跟看到不同的力道。
嗯，
就是我看了小说的某一段之后也是非常喜欢的地方。
哦，懂懂懂，
看来看了三四页小说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样子讲着，
好啦，那冈田将生这个演的高龟根史这个角色你喜欢吗？
高龟根史，哦，冈田将生，我以为你还在讲那个，我还以为你在讲男主角。
我重讲一遍，就是冈田将生演的高龟根史这个角色，你喜欢吗？
可是我有点不懂他，
就是他姓陈这件事情吗？
不是啊，就是他就是他一直很有点像很冲动吗？很暴动的那个个性，我有点不太懂。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算是被宠坏了吧？
宠坏了？被谁？
被粉丝们啊之类的。就是因为他本身外表又好看，然后又蛮有天分的，所以就几乎所有想要的事情都有办法达成。
嗯，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忍耐的一个人。所以就是精虫充脑的时候，就是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
因为他在我心中的观感也很不一定，就是他可能有时候感觉好像是一个有礼貌的小孩，但他有时候又怎么讲？
但你真的觉得他有礼貌吗？
我觉得是假装的，我自己觉得是假装的啦。就我觉得他有时候好像一直在假装有礼貌，然后但是有时候就又很突然就又开始就可能是打人啊，又要在干嘛，就觉得。
那你觉得他对家福优介这个角色有不礼貌的时候吗？
不礼貌的时候，我觉得在车上跟他讲那个故事，我觉得他那个神情就蛮不礼貌
的。对，那边是最不礼貌的时候。
对，但其他我就感觉还好。
但我其实几乎每个地方他都蛮不礼貌的。
你说在酒吧之类的吗？
对，就譬如说，他一直很试探性的要跟他询问他老婆更多的事情。而且他询问的方式我觉得是有种他跟他老婆很熟的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他明明知道他可能还芥蒂他老婆去世的状态，但是他问的方式其实是还蛮会戳到那个男生啊，我觉得。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才发现到，就是因为冈田将生他不是其中有一段他排练迟到吗？
好，
然后那一次就是结束的时候，他有特别跑去跟家福先生道歉。
嘿，对，
他道歉完被家福训完离开的那个声音，那个特写其实是非常愤怒的姿态。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屑的态度离开了当场。
哦，真的哦。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家福也有感受到他应该是蛮不高兴的。
哦，
但是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才发现到，就是他其实里面真的很多看似礼貌的地方其实都不太有礼貌，跟不是很想要真的礼貌。
就可能他当时候走他不是很安稳的走过去，他可能就是有点就是有点握拳，然后那边一直抖，就是怎么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没有握拳，但他的步伐跟他背后姿态的模样你可以感受到他是很不服气的。但是他有一个地方他就真的很真诚。
你说最后那个就是他被警察抓那一段吗？
他那个鞠躬我很喜欢耶。就是他唯一真心诚意就是那个鞠躬。整部戏里面唯一真心诚意的地方就是那个鞠躬，没了。
他是被抓然后就是说可以去换个衣服嘛，然后跟导演鞠躬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跟他讲故事的那一段也有真心诚意的地方啦。但是就是最有礼貌的地方应该就是鞠躬道歉的那里。
不同的真心诚意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第二次看第三次看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是冈田将生的演出。他不是有三次的排戏吗？
对。
我觉得 他三色牌其实使用的演法跟他展现的东西其实也真的蛮不一样的。像第一次他在跟那个 Janis Zhang 在那边排练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演法上比较像是那种八点档日剧的演法，就比较激动比较激昂的方式，然后后面之后才开始比较收敛起来，开始把等于他不是用他的不只是用他的专业在演戏，同时还是把他自己投入在这个角色里面。因为像家福先生说，就是他对于那个剧本的问题他要真的给出回应的感觉。所以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有慢慢就是越来越 enjoy 他在里面的演戏这样子。
我要哭了啦，就觉得
再去看第二次吧。
不可能吧，因为我今天就是有一个心态就是想要来听你，因为我真的有时候看电影看完我真的要听别人讲我才会觉得哦原来，然后我就觉得越来越觉得那部电影越来越好看的感觉、uh-huh. 这样子，所以我就今天就打算来听你讲这样子。
但是你目前听起来有觉得就是这部片厉害的地方，就觉得天哪好难哦、喔、这样
真是好难哦、喔、这样子哦、喔、好累，
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这部片不会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可以慢慢讨论，就是把觉得它厉害的点跟看不太懂的点就是慢慢的丢出来一起讨论、
就可能看的时候不能是以一个就是哇录了好多奥斯卡我要去看的那种心情，
对，
就你一定要多少对这个导演有一些了解，或者对他这部片的调性有了解。
我觉得可以不一定对导演有了解，但是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喜欢日本韩国这种电影比较慢的基调性，就是非主流电影的那种慢基调性的人、
对对对，
就是才有办法就是投入在这个故事当中。
对，因为他的确跟其他入奥斯卡入围影片其他的调性真的都蛮不一样的。像什么那个叫什么月升什么旋律 Coda
哦，他在讲一个就是盲人家庭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听得见声音的
聋人啦，聋人啦。
哦，我讲盲人，
对啦，聋人啦，
聋人家庭里面就是唯一那个女儿就听得见声音，
然后可以讲话这样子。
所以你看那一部了？
我还没看，因为他那个 Apple TV 是要第一个月的，他不是单片这样买的
啊，就第一个月啊，反正两部要看嘛。
哪两部？
除了他以外，还有马克白也有入围。
哦，马克白，
马克白感觉蛮好看的。
然后夜路也有吗？
夜路有，但他入围的奖项很少。
就那天我也有在追一下奥斯卡直播，但有一些片我真的听不懂。我想说，这样子，一种这个心情，
在熬个屁。没关系，我现在对于奥斯卡入围的作品非常的了解、我每天都在处理，
很疲乏了，
好多，而且又不止这个东西，我还有 podcast， 我还有其他案子，我还有杂志
啊，没事啦，
今天就是疯狂的，就是插入一些抱怨的内容，
对啊，抱怨老板啊，抱怨主编这样子，
而且我猜，如果就是主编有听到我抱怨他那边，他应该会很爽，
为什么？
就是他想说啊，怎么被你猜到了？
主编是哪一个？
主编是哪一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次我看到吗？还是没有看到？
主编没有，你没有看到，
哦、没看到，
他矮矮的。
哦，那我应该没看到。
听到这一段，他应该会生气。
终于，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的主编大大呢，他有一个就是双胞胎哥哥，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
哦，所以主编是男生。
对。
哦。
然后，但是他哥哥比他高了一点点。然后就看到他们两兄弟之后，就说：“哎、欸，你哥比你高哎、欸，
你确定你还要再讲吗？”
他气爆了，
要把他先停止这样子。
没关系，我觉得很精彩。
好了，我们继续聊角色。
而且我们主编是小网红哦，就是你也可以就是调查得到他是谁。
Really？
对，
好了，停止了。为了性命安全，我觉得先停在这边。
不会啦，我们家主编很乖的，他不会对我怎样。
讲到好像你的下属。
好，那你有觉得就是家福幽介这个角色有在讨厌高跟高龟跟史这个角色吗？
高龟跟史是冈田将生吗？
对，然后我们现在都只讲演员的名字好了，
我觉得
不然太复杂了。
我觉得有，我觉得多少有。
你从哪里有感受到这件事情的？
就是像他们在对，那叫对戏吗？就是他们在那个讲一讲，就像 Cock 的那一段，
对对对对，
就觉得他好像
他是接他们的台词、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语言，那是用各自母语来 讲话，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会意到就是上一个人什么时候讲完台词的、嗯、所以他们就在对他们的读本。
哦，我以为是正统的都要这样子敲。
正统而言应该不需要敲。
哦，对，反正他们在对戏的时候就感觉他，因为我可能钢铁将军本来就有一些演技上的问题吧，所以他就是有有点像被刁难吗，或者被纠正那边，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有一点为针对这样子。
应该是很针对吧？
哦，真的，倒很针对哦，因为我很怕我讲错，我就说伪针对这样子。
而且有一段应该是最明显嘛，就是那个第二次 Janice Chang 跟那个冈田将生，
嗯，
他们第二次对戏的那里，
嗯哼，
他就说：“好，接下来你们觉得如何呢 ？”Terrible，terrible，、
oh, terrible.
直接说糟透了。
对对对，
我觉得那边就蛮好笑，就是觉得哦天哪，这个人一定恨他恨之入骨，
嗯、
就是对他就是如此的针对性。
对，但感觉他也是有把持住他那一个讨厌。
对，但是他那边就是也有就是显露出个人的好恶在里面，
对对对，
然后觉得哦这边好可爱呀。然后就是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的有趣、
嗯、
就是因为他们在跟彼此讲自己的真心话的同时都是围绕着加福音这个角色，
嘿，
就是他们两个都爱慕的一个女子，
嘿，对，
而这个同时呢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讲话里面都有竞争的意味在里面、
嗯、
譬如说就是刚才有讲到那个西岛舅夫的角色有说他会在每次的高潮之后然后讲出这些故事、
嗯、
然后会老婆念给老公然后老公醒来之后再复述 给老婆、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就是这个模式的相处啊什么之类，我觉得他是有个自豪在里面，就是这是他跟他老婆才有的羁绊、
嗯、然后加上高潮这样子，
对，然后那边就看得出来就是冈田将士的脸就有点哈居然这种事，对，然后他的脸就有点小失望的感觉、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后来就是当那个冈田将生在讲说故事的后段的时候，他们两个表情就是交换了，变成冈田将生很得意，然后西岛秀夫一脸错愕。所以那边就想说，哇，如果是不同导演的话，这边完全可以演霹雳火哎、
欸，太浮夸了。
就是如果要走一个浮夸的走向的话，它是可以的。
Uh-huh.
就觉得那边很，其实虽然看起来很安静、
嗯，
很纯粹的一些对白，但其实里面的火药味是非常浓烈的。
Uh-huh.
就那边让我超级喜欢
啊， uh-huh.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导演本人应该是蛮爱钢铁降神的。
你刚刚有跟我讲过，但我也忘记了为什么。
哦，对，我刚才没有讲原因。一个是就是他给他的镜头非常多，跟非常我觉得有比较宠爱他以外、
嗯，
像刚才那个车上的对话内容，他有特别打一个光在冈田将士的脸上。
嗯，
他有一个微弱的光，就是让他的脸的轮廓其实正面是非常明显的。
嗯。
但我讨厌那个光，因为我觉得那个光就是让，因为前面的光全部都很自然，就只有就是打他脸上那个光
不自然，
对，比较刻意，就是很明显就是想要照亮他的脸，
嗯，
因为就是假如说没有那个光的话，可能他大部分的五官都会沉浸在黑暗里面，
嗯，
只有少部分会被看得到，可能也是为了想要让他的眼神啊比较明确，
嗯，
但是就是那个光很明显就是在宠爱着他，
哦，
然后还有就是他被逮捕的时候，
哦，
唯一一颗跟随的人物移动的镜头就出现了，
还有龙介，哎呦，
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是被逮捕嘛，然后出去，
嗯，
那镜头就是跟随着他走出去，就是他那个当下的觉悟感啊，跟那个意识感就是非常的强烈，
哦，
他说哇。就只有他有这种镜头欸，其他人都没有欸。
哦，应该是龙介宠着他吧。
龙介爱降生。
嗨哟。
另外一组 CP 出现。
不可能吧。
好啦，那你有注意到就这里面呢有个台湾演员吗？
不注意到也很难吧。对，就是他他名叫原子云。
对。
对，然后他在里面就是演那个什么什麼
Janice Zhang
哦 Zhang
张对
哦张
珍妮斯张
哦对，他在里面就是在演戏的时候，他就是讲国语这样讲中文，
对
对，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怎样，我不知道可能是真的就是国中文就是在电影里面讲起来本来就比较奇怪吧，还是他有点真的有点过于字正腔圆，所以我就听之后觉得有点奇怪。
对，我觉得他蛮字正腔圆的、嗯，但是我在想说他应该，我在想他会不会有去国外留学过，嗯，就是我觉得那个字正腔圆的感觉是。就是有被其他的不同种的中文的腔调影响，然后就是维持自己的腔调，所以有一些些字正腔圆的改变、哦、我是有这种感觉在啦、嗯、但是我不确定，然后不知道
就是我自己听的时候就觉得他一讲中文就觉得哦好奇怪、哦、
而且他发音的方式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嗯、像其他的像韩国演员啊他那个、嗯菲律宾演员啊跟日本演员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跟听得出来他们讲话的方式其实是有一点在用丹田在发音，
我真的感受，我走你继续讲好了，
就是他们的声音会非常的洪亮、嗯、就有点像在唱合唱团啊在演舞台剧会有那个声音、嗯、但是那个袁子云讲话他比较像在喉头发出来的声音、嗯、哼，所以跟大家的共鸣腔的位置其实是用的不太一样，所以会让人家感觉他讲话的方式跟其他人更为的不同这样子、嗯、这是我觉得他讲话会让人感觉到、欸、比较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原因啦、哦、我觉得
这样子哦
也哭了是不是，
开始哭了没有，我真的不知道丹田在哪里耶。
丹田就是肚子下方，它应该是没有这个部位啦，
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唱歌用丹田，但是我又不知道丹田，我要怎么唱歌？这样子吗？
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你肚子要往下压，就是有种你想象你的声音从肚子里面这样子
吐出
来的。
嗯，算了啦，算了，我也不是唱歌人聊。
对啊，反正你也没有要上唱歌课、
啊，
没关系啊，
算了。
这种小事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的。OK 的 ，OK 的，忽略这些事情。然后袁子瑜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另外一个，应该真的是蛮爱冈田将生的一个人啦。
蛮爱，你说真的戏里戏外都蛮爱的吗？
对啊，他在戏里面有表达出他真的蛮爱他的吧？
哦，真的吗？
譬如说，冈田将生原本面试的角色，跟、嗯、他实际拿到角色不是不一样？
对，不一样。
然后。他在犹疑的时候，那个 James Chang 就碰他一下说 Congratulation、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要默默的要影响他就是接受这个角色的意味、然后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像是那个他在读本的时候，刚才教授在读本的时候不是有被西岛秀夫骂吗、
欸、对，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 We're not robot、对，他就说就是我们不是机器人，我觉得我们当然会跟随你的指示，但是你要给我们清楚一点的指示，我们才有办法做到。嗯嗯。然后西岛秀夫那个角色说：“你不需要做得更好，你就只需要简简单单的把台词读出来就好了。”嗯。那这一段就其实就是矛盾啊。那他干嘛要一直刁难冈田将生的角色呢？
哦，对，因为他也只把它念出来而已。
对，嗯、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其实也非常有趣，哦、就是当下就表达出来，有人爱有某人爱某人，然后某人讨厌某人。
哦，这样子，
就是光一个对话就可以说，哎、欸，
一个三角
关系。刚才那个也太精彩了吧！读本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假如我是当场演员的话，
惨了，那个阿妈会开始八卦。
对，我感觉就是那三个老人家会谈论的很开心。
那个泡泡阿妈感觉就很八卦啊。
泡泡阿妈，
胖胖的阿妈。
哦，对不对？他其实蛮可爱的嘛。
对对对，
他在那个读本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很好笑。
可是他真的很像一般人的阿妈哎、欸。
对。
他不像就是去演阿嬤，就是真的是阿嬤。
比如说他可能从广岛见到一个阿嬤，就问他、欸、你要不要演戏，
对，你要不要演电影，他说好来演这样子。
真的是失礼到爆炸。
没有啊，我就觉得他很自然。
对，这、就是他蛮厉害的地方。其实里面的演员真的都还蛮厉害的。嗯哼，像是里面那个菲律宾的男演员，
菲律宾，我真的忘记菲律宾是，
就是跟胖胖阿嬤对戏的那个。
哦，说面试的时候一起跟他演戏。
对对对，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可能是印尼啊什么之类的，后来一查才知道他是菲律宾的演员。哦，而且他是菲律宾一个蛮资深、蛮厉害的演员，因为那时候在听他讲话，觉得、欸、他的声音其实很有魅力，所以就想说要查一下。就除了他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那个韩国男演员其实也是啦，但是韩国男演员我找不到资料。
哦，他真的资料蛮少的，
我连 IMDB 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啊！真的吗？
我就把所有韩国人的名字丢上去找，但我没有找到他的名字。
有啦，你在那个 Letterbox 可以找到。
哦，真的吗？
那我有点开看到，但他只有演那一部电影。
哦，但我觉得他蛮厉害的感觉，说不定他有演舞台剧。我在想，
哦，
他发音蛮厉害的。
哦，你真的是很听很仔细呢。
对，因为我第一遍就是看完之后，就第二三遍我都很注重在声音上面。
哦，第一次看剧情，第二次看灯光，第二次看听声音，这样。
对，因为就连导演本身都讲说，他其实很喜欢这个环节，就是因为不同的语言这样子的重叠之下，你会听不懂彼此在讲什么，但是你会因此更注意每个人的感情跟情绪是什么。
哦，
所以就是那个袁子瑜那个角色在跟
韩国人吗？
那个手语演员，对，手语演员在表演的时候，那边我就觉得很精彩。
嗯，
你喜欢那一段吗？
没有什么感觉，就顺顺的就看过去。
就是我那一段是真的，就是看到那边第一次感觉到，就是对白跟故事真的有起了变化。
嗯，
就是他们一开始在演的时候还觉得，就是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很接到彼此讲话的那个段落。
嗯。
但是后来他们好像语言就变成是共通的，
嗯，
然后他们就可以很自如的对答，然后那个手语的呈现就是围绕着他比啊，
嗯，
或什么之类，都好像仿佛那真的是讲出话来一样，就是他可以不用真的看得到他的手语，嗯，他就能够感受得到他在讲什么，
感觉到了就出发这样子。
孙燕姿的歌词
啊，哦，真的，这是歌词，我刚刚突然脑中冒出一句，
什么感觉对了，等到出发，我有自己的步伐。
我真的不知道。
好，应该是一首蛮旧的歌，所以我听到你讲出来的时候，我也蛮吓到的。
哦，真的吗？
好，那边就我就觉得第一个让我觉得很精彩的，
嗯，
地点就在那边，就是故事跟剧本的魔力，
嗯，
正是在那边感受到，
的确也感受得到那个台湾演员在 那时候感觉有点演技大爆发的感觉。
对，就是那边特别精彩，所以我想说，哇，袁子云这个角色，袁子云这个人物真的是蛮可以记得一下的。
嗯，
虽然，啊，就是他目前在台湾可以看到的作品相较来还不算多，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国际作品。
嗯，
但我真的觉得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演员未来的发展。
他之前好像都是演有点像，他有演一部大陆电影，然后还有大陆的剧，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剧是我的老板是猫，还是有点我有点忘记了。
我的老板是猫，
对，就是一个台剧这样。
是老板变成猫的意思
？I don't know， 就好像是什么猫是，就是他的老板好像有点像犬派还是什么猫什么什么，就长得像猫。
那老板那是猫派吧？我的老板是猫，就老板是犬派，
不是他们好像就是
理吗？
我看预告就是好像是他们有点像把老板就是变得，其实长得
猫化这样，
就是长得很像猫要怎么讲？就一个人长得很像一只狗啊，什么奶狗之类的吗？
奶狗，
那
什么小奶狗？
对，类似那种感觉。
但那不是猫啊！
不是，我是说就类似那种感觉吧。
小奶狗的话，应该是钢铁降神吧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别理我了。要疯掉了！
这部片真的是逼死我哎，欸！就我一看完，我就觉得，看我这一集到底要讲什么？
这一集的 hashtag 就可以说是小蔡被逼疯了。
我甚至还去查了一个冷知识，我真的觉得，
啊，你查什么冷知识？
太疯狂！因为我今天就真的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就在查 YouTube 影片，看我们讲的可不可以有一点启发这样。然后就看到其中有一个影片是，就是算女主角啊，就那个代驾就是杜丽美沙姬，他就在开车，然后就开一个段落之后，他就自己打板，就有点像自动摄影机，他自己打板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他是坐在左边呢，啊？日本不是都右驾吗？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查，
因为那还是一台进口车。
对，就如果你是开日本的国产车的话，他就是左边，但是日本没有一个法律是说，哦，你一定要那个驾驶一定要坐左边或坐右边，所以其实那个都没有严正规定，也没有说一定要改过来这样。
像日本很乱呢，欸，就是一下就驾驶要从左边出来，一下驾驶要从右边出来。
对，而且你坐左驾，然后你又要靠左边 欸，就是你要往另外一边靠着开这样子，就那个感觉很奇怪。
交警应该会很困扰吧？就是不是因为交警都会拦车，然后就是哎驾照、行照拿出来，他应该有时候会站错边，
可能要站两边，就可能酒驾、临检要两边都有站警察這樣。
对，不然就是很困扰，说站错边了，就
不然就是手要伸过
去
说来吹一下。
对啊，日本的交警也好辛苦哦，
人也比较多啦，这样子。
好哦，
我真的是没有话聊去找这个哎、欸，
太绝望了吧？
很绝望，
绝望到一个不行哎、欸。好了，演员里面，所以先讲那台车好了。那台车是 Sub 900。
你说型号吗？
对、，Saab 是它的厂牌的名字、，SAAB。但是呢，它其实原著里面是黄色的，原本也有打算用黄色的敞篷车，但是最后换成了红色的轿车。
敞篷车是那个可以这样打开，然后再关起来、
对。那给你猜猜看，为什么要换车呢？
是不是什么打光有什么问题？而且敞篷车感觉就一直开开关关，感觉那个里面的那个什么收音或灯光就不好。
你真的没有偷走啊？
有，我有看你的那个
靠北，
但是我有点忘记。我有记得你有打什么收音，然后什么东西。
很过分嘞！我要考你的耶！
啊，我就真的没有。
你这是作弊吧？还偷看答案？
你又没有说你要考我，
太过分
了！你下次可能要考我，你一定要另外开一个 Google 文件，你不能打你。
让我做功课很辛苦。太过分，
或是你把它用荧光另外一个颜色荧光笔灯滴下来，我就不会去看它了。
好对，就是如同刚才小泰说的就是因为敞篷车的关系，它收音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有很多杂音在里面。另外呢，就是因为黄色其实很容易被背影吃掉红色其实比较明显比较显眼在里面，
因为他其实有时候会拍一些空景或什么，就是那台车刚好过去，
对、啊、
所以如果看到一个黄色的车过去，应该也是蛮感觉蛮故意的。
计程车，就会有一种
能
看错东西的错觉。
就是其实红色已经蛮明显，其实也没有必要用到黄色那么亮眼的颜色。
黄色反而会不明显、
哦，
红色反而比较明显
啊、，really？
对，因为黄色容易被吃掉哦。所以是这个原因才改成红色，哦、然后就是负责就是借车那个人，他其实就开着一台。红色的 Sub 900，所以那个时候他开着那台车来找那个导演的时候，导演就说：“
就这台，
跟他没卖呢，
车借我。”
对，你要直接拿一个车好了。所以就是一个蛮可爱的一个小过程嘛。然后最后也再谈一下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本片里面我最喜欢的人物。我看到他没有入围，就是日本奥斯卡奖，我有点惊讶。就是饰演杜丽美沙纪的三浦秀子，
就那个代驾啦。
三浦透子，我刚才念错了，我刚才少了错字旁。你觉得他演的如何？就是你喜欢他这个角色吗？
因为其实他戏份不多，
算多了吧？
我觉得，因为以我感觉，因为可能看海报也是他嘛，然后预告也是。就是也有男主角还有他这样子，我就觉得他应该戏份会蛮多，但其实也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
他有第三多
第三多，
对啊，
就有在前几名的多这样子。
对，他毕竟也是女主角嘛。
但是我自己对他也不太有什么感觉耶，因为他其实话蛮，因为他在电影里面话蛮少，但我觉得他在电影里面蛮可爱的。就是我里面最这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一个段落，就是在他们去韩国人那个家里吃饭那一段。
因为狗狗吗？
不是，我觉得那段好温馨好可爱、
对，那边超赞的。
对，我最喜欢那边，而且他在那边很好笑，就是他被夸奖，他有点就是有点小骄傲，但是又不敢表现出来这样。
然后就想说他是在不爽吗？
对，
发生什么事？
没有，其实他我觉得他心里会蛮开心的。
对，他心里是蛮爽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就离席去旁边玩狗狗。
对
我觉得那边还蛮好笑的。
我觉得在韩国人家里吃饭那一整段我觉得好温馨哦。
对，那段吃饭的缘由就是因为对，就是接洽他的那个工作人员，他的老婆就是那个手语演员，
对，
所以他就是要跟他说其实这个演员的是我的老婆啦，之前都没有跟你讲，是怕你会因此觉得好像不用他有点怪怪的，
对，就可能会一些亲就是友情关系就感觉不用他不行这样子。
对，然后那段看的时候就想，你知道我最吓到的点是什么吗？
什么？
原来马铃薯也可以做成泡菜
哦，这样子。我以为你说最惊讶的点是怎么两个颜值差那么多，
太过分了吧？
对不起，
太过分了。
没有，其实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违和，哎，就那一
那老婆太美了吗？
对，有点太美去了。不是说男的长不好看，是那个老婆太美了。
男的也算长得蛮有个性的啦。
对，就是一定有人喜欢。
你不要讲这句话的时候笑出来好不好？超失礼的哎、欸！你钢铁降生哦、喔，太失礼了吧？
怎么办啦？
想要好像很礼貌，但其实很失礼。
没关系，今天这集接受负评，
其他集都不接受就对了。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上一集就讲的超好的，
真的吗？
我也很喜欢上一集哎、欸，
但我上一集好像有点 用太小声了，我要重新调一下。
会吗？那我很喜欢上一集、欸，但好像没什么人听，算了。
我再看一下后台的数据，
生气的，
可能也是因为真的蛮硬的吧。
啊，可是我觉得蛮喜欢的，就是那个比较沉重的那种感觉。
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就是不 care， 就是听众到底喜不喜欢，只要我们自己喜欢的就好了。毕竟我们又没有收钱，对不对？
哦、
我们又没有就是收听的压力，
也是啦，
就开心的比较重要。
好，继续。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角色？
刚才聊那个角色、
啊，聊那个代驾、啊。
哦哦，我刚才
你太失忆了。
我在笑，想说我刚才聊什么？
太失忆了。
我就是一个想说，哎、欸，我正想说，天哪，完了，我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不可能。
哎、欸，你记得，就是他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角色其实不太善于表达，
嗯，
而且他会利用他的专业去盖过那些需要，就是一般人际关系的桥段，譬如说他载了男主角，这些很多需要沟通的地方啊，或者是需要，就是他可能对他示好的一些段落，他就说不用没关系，这是我的工作。他会以工作为借口，就是停止掉那个对话。
嗯，
就是我觉得他有可能有一点点不太敢跟别人相处的状态、
所以有点在据点别人的感觉，这样。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出自于他的家庭跟过往的原因所导致、其实他后面有讲到，只是没有说就是他有这个状况。但是其实有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是透过那个录音带，透过他的表演，他的对话，慢慢开始喜欢上了西岛秀夫的那个角色。
对 对, 對,
對，然后就连就是西岛秀夫跟那个冈田将生，欸，是西岛秀俊。
对，我刚才想修正你，但你讲了大概有十次。
对不起哦，是西岛秀俊跟冈田将生他们在车上那段对话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是很认真在听的、尤其是他讲说其实他们有一个女儿，如果他活到现在的话应该是23岁，
就刚好跟代驾年龄一样。
对，他那边其实很有反应的、就是结束之后他还说他不确定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对冈田教授那个角色来讲，他讲的是实话、对他而言某种程度上是事实。就是他觉得他有感受到这些内容其实对西岛秀俊有蛮大的冲击在，所以他其实也讲了很多，然后也述说了很多个人的故事，甚至把他妈妈就是有另外人格性子这件事情、
对，
其实都跟他说了。
嗯，
然后还有像是烟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他们两个在沟通时候的信物。
嗯，
像他们在垃圾场那边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还有就是丢那个
打火机
在那边共同抽烟。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抛接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朋友间的信任感，
有一种默契在的感觉。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邀请他在车上抽烟，
嗯，
那一幕应该是我全片最爱的一幕。
应该大家都蛮爱的，
就那一幕真的很唯美，就是他就拿着烟，然后把手放在就是
车子的天窗上，
对，天窗上面、然后叫他要抽的时候再拿下来抽，就是你看到他们两个有了很深的羁绊在、同时他们又很爱护这台车子。再加上当下那个音乐，其实当场的感觉是很迷幻，很有魔幻感在那边的。
对，
但你记得就是那个下一幕接什么东西吗？
我真的忘记了。他们是那时候去北海道吗？
没有，不是。后来就是 bang，
靠北哦，白舞哦，看
那边你有吓到吗？
bang 什么？我忘记了。
就是就回到了
那个舞台剧，
对，舞台剧当场就是他开枪的那一段啊。
但你应该可以不要那么大声。
因为我三次看都被那个东西吓到，
有必要哦？那时候看我也吓到，而且我坐第二排，我就这样，这样，我已经仰头了，我还要说哎、欸，这样子，
不是大家觉得就是龙姐的干你俩祭拜。他们真的是吓坏，所以我想说趁机吓你一下。
哦哦，我记得这个，我对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欸、没有不是感觉，就是很深的印象，就是他那时候第一次在讲说，就是男主角问他说，为什么你开车技术那么好？他说是因为他载他妈嘛，就是因为他回家的路就很颠簸这样子， uh-huh. 所以他只要他让他妈一醒来，他妈就会踢他一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哈，怎么这样？然后但是场就是我看的那一场就有人这样笑了一下，我想说哦，所以是一个情趣在吗？所以是一个搞笑意思在吗？然后之后看到、就是、
情趣这个词没用对吧？
啊，就是一个小
情趣的话，感觉他们是在玩 SM 游戏耶。
不是，我就说可能是一个母女之间的那个
屁嘞啦，
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嗯，干嘛啦？这样子那种感觉，
这明显是个家暴现场嘛。
对，所以我之后他一在雪地说他就是他家庭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看吧。我就知道他一定是被家暴，
然后你这他当场大喊出来吗？
没有，我就想说看吧，还在笑，人家被家暴还敢给我笑出来，真的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好聪明哦。
说不定他的笑是他也是这样过来的，
真的？那他为什么要笑？不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笑吧？
就可能就是跟他居然有角色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就笑了一声。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
就是一个说不定啊，故事是可以被说故事的，
那个说不定其实可以不用讲出来，没有关系。
不要，我要让你内疚。
我不会内疚，我只是比较怕我人设崩塌。
就会变成坏心眼的人设。
对呀、啊，比坏心眼的人设比就是你。
嗯呢，就是。反正就是角色大概先谈到这边，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哦、，really？ 对，比我们也一直在闲聊啦，
那中间穿插很多段落就对了。
对呀、啊，
那我觉得最后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它有环环相扣的地方嘛。
嗯哼。
然后像是，他那个代驾。跟他妈妈的关系，
嗯，
就也有一点点像是西岛秀俊，也就是那个家福这个角色，还有他老婆的关系，就是他那个时候不是说他的妈妈有另外一个人格是杏子、嗯，就会像小孩一样跟他的玩啊，嗯、跟他那边有时候还会哭啊，他们就会抱在一起。嗯、他说他对他妈妈所有的爱都集中在了杏子这个人格上面。嗯，但他不确定他妈妈是真的有精神疾病
还是他装出来的。
对、
嗯、
我觉得蛮有机会可能是装出来的、
哦、
因为他前面都已经说他是有办法辨别出真假谎言的一个人。
嗯，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能力辨别出来这个性子讲的话是真的是另外一个人格、
嗯、
还是他演出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不确定里面，其实他应该是知道那是他妈妈演
的，但他想要安慰自己。
对，只是他妈妈从来就是没有真的说哦，那个是他演的一个角色、
嗯、
这样子、
嗯，
就是一个他处在一个知道的状况，还没有到看到的状况
哦。
然后就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妈妈跟。女儿已经没有办法建立到一般的沟通，所以她用了这个方式来进行沟通。
嗯嗯。
而家福跟他的老婆家福信，
家福音，哎，
其实我觉得说不定也是同样的状态、
嗯，
就是那个在高潮之后所说出来的故事，说不定也不是梦境。他说不定是真的知道的。
对，我那时候也这样觉得，我想说怎么可能讲完就忘记了，我想说他应该这样应该是有一些精神疾病在吧。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故意这么做，
嗯，
让他们夫妻之间在孩子失去之后有了另外一个孩子可以共同照料、
嗯、
就是那些故事
哦，就是有点像创伤后的一些
一些修复的过程、啊。
对了，
刚才有点害怕，
我的手指开始抖动，然后要不要接？
我应该不接的，下次我就不接。
不可能，那这个节目会很难听。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跟他的关系套回到了，就是那个代驾跟他妈妈的关系套回到了这一对男主角的夫妻关系上面，才套回到了他老婆所述说的八木满女子的故事。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很厉害的地方，他每一个环节真的都是扣紧在一起的。当你渐渐了解这个故事，渐渐的进入这个细节里面之后，会发现这个剧本真的很厉害。我相信改编剧本应该就是他拿奖了啦、哦、如果欧美人看得懂的话
应该看得懂吧，不可能看不懂还把他入围进去吧，
谁知道呢，可以投票人这么多、
哦、可能就是一个为求政治正确这样子、
就是、哦，听说这个日本人很厉害，那我投他一下好了
啊，这样子
蛮有可能的吧、啊、
我不知道啊，怎么可能会知道
这就是另外一个编故事了
啊！你最会编故事了，
当然我在公司里面也会帮大家编故事。
我一定要不要跟他同一个公司？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前阵子还有很好笑，就是你知道大头这个人吗？
大头，
对，他就是他等于是在 Facebook 有个粉丝专页，他是一个作者，然后他同时也分享了很多关于日本的音乐啊、影视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那他同时也有写很多书，就最近他就刚出新书了。然后就是我们公司里面有两个人他的粉丝，然后他们就会聊啊，但对我来讲，两个人都是脑粉，他们都说、他们不是脑粉这样子。然后但是其中有个女生特别像脑粉啊， 所以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把他直接带入他是脑粉这件事情、我就问他说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角色，他说因为他之前会编书啊之类，所以他就是有注意到这一个作者，然后有看过他的书，我就说所以你一看到他的书就爱上了吗，然后我们主编在旁边就听到直接笑出来说天哪，你的问题很厉害耶就是你完全就是把就是说我就是完全就把他也是套在脑粉的圈套里面、但他一不小心没打好，他就是落入了脑粉的陷阱里
啊、懂耶，那很坏耶，
就是一个在学小 S 的问话方式
有个白目的
觉得
白目大家赶快辞职吧，辞职吧！
为了那种小事而辞职，
没有小事会累积成大事。
怎样？他的辞职原因就是我真的不是大头脑粉，所以辞职这样子吗？
我被职场霸凌这样子，
也是没到那么夸张好吗？
我不赶快回来
啊！那其实刚才已经讲的差不多，就是我觉得环环相扣这件事情，然后还有改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很好。就譬如说、那个袁子云跟那个手语演员他叫做傅友林、他们的那场对戏带来的变化，还有冈田将生他的角色到最后要被逮捕前真的有了觉悟，他真的改变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他都是扣连在一起的、不管是沟通这件事情也是啦，就对白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很明确嘛，就是他们彼此互不通语言，但是他们感受到了彼此要传达的东西、然后在车上的时候虽然是两个男主角在讲话，但是代驾小姐也感受到了他们两个的情绪跟故事在里面，很多很多还有像刚才讲到的一堆细节都是没有用对白呈现、但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超过了语言的沟通，就是我觉得是这部片很精华的地方
哦。好，结束。
有认同吗？还是觉得
就是一样，就觉得很难懂。对我而言呐、
啊，好啦，再看一遍啦。
不要，
是啦，
好累哦，三个小时哎。
啊，不然就是上串流的时候再看一遍
啊。上串流可以啦，
要
不要再去电影院？
好好好。答应喽，上串流再看一遍喽。
好啦好啦，
好哦，打勾勾。
我不要，
答应不行，要约好。
但你要好，那我礼拜六还要先看《时代革命》好累哦。
但是他哪有这么快会上院线啊，直接公杀回啦。
我希望这个人真的好累哦，
而且还在放寒假哎、欸。
对，还在放
累个屌啊！生气，在上班人觉得生气，在上班还打了疫苗，然后还没有办法请疫苗假的人觉得生气。
好了，我今天形容话有点过多，真的大概50-50了，
没那么夸张吧？嗯哼，还有一集更扯吧？那个
阿荣吗？
对，阿荣一直跟着。
我有点忘记我们那集在闲聊什么。
没关系，不是重点。好啦，这一集那就差不多到这边咯、已经1个小时又要20分钟了。
哦，那蛮久的。
对，其实也是蛮多可以聊的啦，我觉得这一部。好啦，那就到这边。如果你有喜欢的题目，有喜欢的内容，或者是想聊的东西，都欢迎跟我们说哟。
没错。
就是这个没错，
没错。
好啦，那就到这边。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我要去睡觉了。晚安，
晚安，再见，再见。